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6月13号到6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英国学员揭露国内亲人遭中共迫害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已延续19年，目前在英国工作、生活、学习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多位修炼法轮功的亲友因信仰正在遭受中共的邪恶迫害。在2018年6月3日的伦敦法轮功集会游行活动中，他们也来到现场，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同时揭露出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让更多的英国民众看清中共，坚决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民众鼓励学员，你们做得很好，请继续下去，让更多人知道。
纽约法轮功学员受邀到印度社区交工。2018年6月9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应邀到位于皇后区埃姆赫斯特区的一座印度寺庙交工，25人参加了当天的学工，现场气氛很热烈。学工的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背景，他们大多数身着印度传统服饰，学习工来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此次交工活动源于寺庙中的一位女士，在偶然的机会里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揭示弘法的现场练功，他感到一种祥和的气氛，于是就主动联系学员，邀请他们来交工。经过多次沟通，最后确定了时间和地点。交工前，一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修炼后身心方面的巨变，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神迹，生动真切的事例令人们印象深刻。随后开始交工，人们学得兴致勃勃，甚至都不愿休息，不断练习着刚刚学过的动作。当交空的学员教他们用中文说结印、合十、叠扣小腹时，他们也专心的一遍遍重复的学着说。活动结束后，有学工者表示希望能购买法轮功书籍，并希望没参加活动的家人也能尝试学练法轮功。
做好辅导工作，提升自己，服务同修。2018年6月9号、10号两天，来自南台湾各县市练功点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在嘉义市劳工娱乐中心举办台湾南区辅导员学法交流会。前一天半，分20个小组学法交流，彼此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及做辅导员工作的心得。最后半天，在大礼堂大组集体交流对现阶段媒体的进程、神韵推广和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做介绍和交流。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找到自己的差距，希望能做好辅导员的工作。
泰迪熊节游行，民众说祥和的功法让人强大。2018年6月10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观众纷纷赞叹法轮功游行队伍阵容庞大，祥和功法让人受益。高贵林市离温哥华大约有半小时的车程，泰迪熊节游行是该市一年一度的社区盛事。游行路线的道路两边满是观看游行的市民，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花车、法轮功功法演示队、腰鼓队。由于多次参加高贵林市泰迪熊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为观众们所熟悉，一路走来受到人们热烈欢迎，不时可以听到赞叹法轮功来了，法轮大法好。很多市民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道路两边随处可见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在阅读的市民。 加州佛利蒙教工班，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2018年6月16日上午，旧金山湾区佛利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央图书馆再次举办免费教工班。当天有20多位新学员参加了教工班，都非常认真的学功。他们表示法轮功非常好，第二天就准备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法轮功学员首先跟来宾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并用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的情况与来宾们分享练功体会。法轮功学员还揭露了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随后播放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录像，教新学员逐步学习五套功法。
当年进京护法的两个片段，大陆大法弟子惊险16小时闯过三次身份证盘查。2000年我第三次进京护法，因前两次进京护法身份证已被当地派出所没收，那时全国各地火车站规定去北京的人员买票时都要身份证，我告诉售票员买去北京的硬座票，售票员看了看我什么都没想，看着他什么都没说就把票卖给我了。等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还没走多久，列车员开始挨个旅客查身份证，我心里想着师傅怎么办呀怎么办呀，不久查到我对面的座位了，我两边和对面坐的都是学生。列车员问你们都是同学，一人说是，然后越过我和另一个学生接着查别人了。在火车上熬了一宿，总算到北京站了。下了火车才发现北京各个出站口人都排着长队，还要一个一个的严查身份证。我站在一个军官的后面排着队，等查到军官时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就知道一个劲儿的求师傅，师傅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时身体被什么东西带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两步，我一看发现自己已过了检查岗，正在查我后面的人。我往后瞅瞅，原来是军官，用力一拉他的行李箱，我站在他和旅行箱中间，把我和旅行箱一起拽过来了。此时感激师父的心无以言表，没有师父慈悲护佑，我怎么可能在16小时内闯过三次身份证盘查。北京警察说对你我们谁都下不去手。2000年去北京护法的同修非常多，仅天安门一个派出所每天几十到几百同修不等，北京的各个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都人满为患，仅一天半时间天安门派出所风场上人就装不下了。除了被用各种欺骗、殴打、电棍电等手段被迫爆出姓名的同修，被当地驻京办接走的一少部分之外，大部分同修被两辆黄海大客车强行拉到城郊看守所继续盘问姓名地址。北京警察把所有的同修衣服上都被用号笔写上数字编号，连续数字编号的五位同修被分成一组归一个派出所盘问姓名。当时分了很多组，在盘问到我时，隔壁不停地传来警察殴打同修的声音。为了问出姓名，各个派出所警察都使尽浑身解数。这时几个派出所警察连吼带吓，我不为所动，坦坦荡荡地跟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警察们不停地重复电视上的谎言，我就不断地澄清事实。最后他们沉默了，而和我数字编号挨着的同修 C 却被这些警察不断地上各种酷刑、吊考、殴打。两名警察的脚用力踩拖布杆两端，拖布杆下面是趴在地上的同修 C， 同修 C 都坚定正念拒报姓名。最后这些警察抱怨说别的派出所早就问完姓名没事了，两个坚定的法轮功怎么都让咱们摊上了。连续多日，这些警察不断地来盘问我， 我就不断地跟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警察们在到看守所见我时说，我们不是来问姓名的，就是来看看你，跟你聊几句，我们没动你一个手指头，对你我们谁都下不去手，我们谁也不想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被法后的升华，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和善。我是一名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近几年才和家人同修一起学法，还参加了几个学法小组学法，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我在精进实修的路上也做着证实法的事，由于有怕心，我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少，碰到有缘人我就讲，也劝退了一些人。今年我突破了背法的困难，开始背转法轮。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通过背法心性得到提高，学法入心，去掉很多执着心，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我也就产生了背法的念头。第一天开始背转法轮的第一讲，背了两个自然段，用了两个小时，一整天脑子里都能想着师父的法。背到六七页的时候，觉得自己找出一些执着心，比如常人的争斗心，不愿让人说的心，平时和家人同修做证实法的事时，不愿按他安排的事去做，一说什么就会升起争斗心，心里不服气，争斗心起来时就想不起大法了，没有一点善心和慈悲对待家人同修。通过背法后，有矛盾时能想起师父的法，就能用大法要求自己与同修们配合好。背法后在学法时就能够学法入心，书中的法理就能打入我的脑中，使自己的心性得到提高。背法后使自己找到了各种常人的执着心，有色欲心、争斗心、名利心等各种的人心，认识到这些不好的心，就立即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直到全部清除干净，空间场清亮了为止。前段时间背法确实有些困难，背了前面忘了后面，有时还丢字，甚至丢了一句话，上下联不上句，我很着急，不想再背了。后想起师父关于背法的讲法，就发正念让自己静下来，静心背法就能背下来了，师父的法理就给我显现出来。背法真是对我学法帮助很大，我就定下每天早上六点发完正念后就开始背法，到八点左右，白天还可以抽时间复习，随时都可以在脑中背法。晚上我还和家人同修一起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从现在开始，我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去党文化和各种执着对我的干扰，归正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小曲。我是北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摔过非常大的跟头，回到大法中来后，从内心感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内心感觉到大法师父的慈悲。在修炼的路上也让我无时无刻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下面我就讲一讲我这段时间修炼的经历。今年邪恶十九大召开，大街上行人很少，满大街都是带红袖标的居委会、街道的人，他们在街上看着老百姓。 以前我们楼上李姐也出去干这事儿，邪恶十九大，我就到李姐家跟她说，你们全家都是好人，都退了党团队，三不能出去带红袖标，把老百姓当敌人，三不能为眼前一点点的小利做这种事儿，三不能千古留下这迫害大法修炼人的罪名啊。李姐听了说，这次我们院没人出去干这事儿。邪恶开会期间，满大街上都是带红袖标的，我出去给他们讲真相，这次他们看到我赶紧把脸扭向一边，或者赶快躲开。我回家想，我跟他们说不上话怎么办呢？我得讲真相，我想那我就出去唱歌讲真相救人吧。我下了楼往院外走，张嘴末世道德变了样的大法歌曲没使劲儿，声音就出来了，而且声音又高又亮，要怎么发音就怎么发音。我吃了一惊，这是我唱的吗？明明是神韵与您唱的呀，声音又响亮又美妙，让外带红袖标的人一下都涌到大院门口，往里看是谁唱的，他们看到是我在唱，都镇住了。我心里明白是神在唱，我只是动动嘴，是师父在加持。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在马路边上边走边唱，路上的人都停下来听着歌，看到我伸出大拇指。有一次我推着我老妈出去讲真相，我边走边唱，走到一个小区门口，保安说，你进来唱吧。我问他，我唱的行吗？他说，不管你嗓子怎么样，你唱的歌有穿透力，能打到人心里去。我听了他这么说，我明白我唱的歌是师父红引里的歌词，是师父的法，是师父的法打到了他的心里，师父就在我身边。还有一次我在外面练完功往回走，边走边唱，路上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唱歌不用麦克风，声音很大，传得很远，穿透力很强。我想我唱的是神曲，是救人的歌，是神在唱，师父在加持。有一天有个人在我单元门口站着，我问，你是新搬来的吗？他说是住三楼。通过聊天我知道他以前插过队，我就给他讲真相做三退。这时他兴奋地说，你就是那个唱歌的吧？我说是。他说，咱们是邻居了，没事到我家来串门吧。我说好。他进了他家，我在他家门口拉我电动车充电的线，听到他妻子问他，你跟谁说话呢？他说，咱们邻居，练法轮功的，唱歌的，特别好。我在外边听到他夫妻俩的对话，我知道了，他们听得出来我唱的是大法的歌，是救人的歌。感谢师父，师父就在我身边。以前我家人不允许我唱歌，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唱出歌来破锣声不说，还哭哭的声音，长大后张嘴使劲儿唱不出声来。2017年我去参加美国法会，我想我得认认真真的听师父讲法，千万别落下一句。这时师父抬眼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就开始咳嗽，师父讲法时一直在咳嗽。听闻师父讲法，我回去后无意中从镜子里看到了我的脖子，吓了一跳，一个大坑凹了进去，用手捅进去能摸到后脖子，这个坑大到能装一大勺水进去。我明白了师父讲法时为什么一直在咳，是师父把我嗓子里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替弟子承受了业力。我掉下了眼泪。回来后有一次我路过公园，看到公园门口里有一个人在吹口琴，我走过去，他问，你会吹吗？我说我不会，我喜欢唱歌。他说，那你唱歌我吹。我说，你的歌词我不喜欢。他说，那你有歌谱吗？那天我正好带了红银三的歌，他吹我就唱，他吹得非常好。我唱完后赶紧跑家里，把我手里红银三的歌片全拿上，他吹我就唱，我越唱越高，越唱越好，一下唱了两个小时。他问我，你带手机了吗？我说没带。他说，应该录下来发给你的朋友。还说，你唱的歌都是佛歌，没想到咱俩第一次配合就这么好，你唱得很准。我说，没有歌谱我也唱不准。他说，我妻子也是信佛的。 他又说，这个公园里你唱的歌是一流的。我明白，是师父再造了我。我感谢师父。以前在公园里有一个拉手风琴的中学老师，我给他讲真相，他不退，还很看不起我。这次听到歌声也找过来听，还跟我说，没想到你歌唱得这么好。我明白是师父在加持，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今年过年前，我想大法书解禁了，那宫到外边也应该让练了。我就出去在我家附近武装部对面山脚下练功。中午我发完正念没事，我就出去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直练到下午两点半。那是一个上山的路，平时也有好多人在那儿休息。我想我在外面练功也是在正实法，练完功还可以讲真相，回去后再和同修一起学法。有一天我还到那个地方，刚要练功，看到马路上有一个沃尔沃和一个金杯牌子的车，上头下来好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手里都拿着对讲机。我想怎么这么多特务呢？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我想不管他，我是修大法的，最正了。我就打开小喇叭，闭上眼，心里非常平静。练完五套功法，睁眼一看，车没了，人也走了。有一次我练完功讲真相时，一位明真相的人告诉我说，在火车站旁边一个金杯车和沃尔沃车上的人是劫访的，他们把从火车站出来上访的人给骗到车上，拉到大山沟里，把他们的钱抢走，再暴打一顿，给他们扔到大山里，不管上访人的死活，这些人开着车就走。这我才知道，那些特务原来是干这种坏事的。这几年我也碰到几次迫害，我身边的好多同修被抓了，我每次都没有事。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师父就在我身边。这段时间我出去讲真相，连续两次遇到我讲真相的人跟我嚷，他说他就信共产党，还说大法不好。我说您别这么说，会有报应。他说我就不相信。我回来想我自身有问题，他说他死都相信共产党，我就别言语了。我看到我有争斗心。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真相，边上一个女人从我身边路过，问听真相的这个人，你认识他吗？他说不认识。那女人就冲我破口大骂。紧接着又一次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旁边不远处坐着一个男的，突然冲我大嚷说，你别给小伙子讲这些，你们原法轮功站长我认识，是我们单位的。他还说了很多不好的话。我说我跟小伙子说话呢，也没跟你说，你有什么不平衡的。说完我又跟小伙子说，未来要自己选择。我就走了。回来后我想我肯定是有大问题，我就向内找自己，只看到争斗心，别的还是没找着。师父看到我真心向内找了，就点化我提高。等我一打开师父讲法，就看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我感谢师父，师父就在我身边，直接把我的执着告诉了我。现在我讲真相，不再争斗，也不去带着执着，换多个角度讲，不争不斗，非常平和。感谢师父，我去掉了这个执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阔别半世纪，聚会为救人。作者：太原大法弟子。我是得法22年的老年大法弟子，如今已74岁。于今年5月中旬及5月下旬，我先后两次被邀请参加阔别半个世纪之久的工友聚会和学友聚会，这也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因为我深知自己肩负着救人的使命，这便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从法中我悟到，今生的同学同事都是与我有缘的人，为寻求法轮佛法，他们曾经同我们一样冒着天胆降临在十恶毒世的人间。
所不同的是，他们在滚滚红尘中渐渐迷失。如果他们不认同大法，则返不回去，等待他们的就是继续轮回和毁灭。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不救他们怎么配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但因失联太久，我无法找到他们，这件事情曾让我深感力不从心而难以释怀。蹊跷的是，竟不期而遇，学友工友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我，至此了却了我以往的夙愿。大法修炼者经历不寻常，师尊知道我的所思所想，恰到好处地给我安排了这次救人的机会。我体悟到，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师尊已经为我们做好了铺垫。自五月初接到同学同事的邀请后，我设想见面寒暄后，立即进入讲真相、劝三退的话题。首先口头讲，这是前提，随后详实的资料再紧紧跟上，让他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并传给其朋友家人。在此过程中，真相资料的准备就是关键的一环。令人欣慰的是，提供资料的同修全力以赴，紧密配合，不舍昼夜。在师尊的慈悲点化、加持和帮助下，实现了在短时间内，在浩繁的资料中，精选出又新又全又有针对性的适合救人的天赐鸿福特刊、三退是福特刊和给有缘人的一封信、三退与平安特刊，另外还有26页单行文字材料以及生命之树长青光碟和护生符等珍贵资料一应俱全。而置身其中往返传递信息的同修，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不辞劳苦地奔波于我与另一参与提供资料的同修之间，即使再忙再累再晚也从不推迟，其忘我精神令人十分感动。5月15号那天，工友聚会人数不多，加上我共11人。这些人年事已高，连我这个当年的小字辈都已74岁了。他们大多都是80多岁的人了，有很多当年的同事已不在世。经讲真相当场做三退者9人，他们都欣然接受真相资料，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了光明美好的未来。只有一位不熟悉的人，经讲真相后未退出他入过的少先队，也未接受真相资料。在此过程中，有一位81岁的老同事表现得非常诚恳，资料接了2份，亲切与我交谈，还要我的电话号码，要与我保持联系。同事们大多都表示感谢，我告诉他们，要谢就谢我的师父，是我师父要我这样做。我祝愿大家珍惜这难得的机缘。看到明真相后的众生那满脸的喜悦，得救度后那欣喜的笑容，顿感幸福满意，心旷神怡。我心融于法中，整个空间场都沐浴在师尊的无量慈悲和浩荡宏恩之中。5月23号至24号，前来本市聚会的学友共34人，其中来自外省市的学友13人，本市21人。我抓紧机会，首先对外地同学开始讲，因他们和本地同学不同，难得见一面。外地13人中，经讲真相三退者10人，他们均带走了成套的真相资料。据现已回原址的同学反馈的信息表明，一切平安顺利，所有资料全部带回，无一失误。未退者3人，这3人中有一人是现已退休的上层某老干部局的局级政工领导干部，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几年前他回本市探亲，我曾给他讲过真相，但他不相信。这次学友聚会，他首发书面演讲，为协党歌功颂德，向协党表明忠心， 另一位未退者是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这二位都很高调，因时间太紧，未来得及讲真相，他们已于第二天返回其所在城市。第三位是现已退休的处级纪检干部，我对他讲真相时，他还很高兴地自我标榜是唯物论者，不会动摇。他也于25号返回河北。本市同学参加聚会者21人，其中有10人已于当日或以前我给做了三退，另11人这次才遇到，因时间太紧，还没顾上跟他们逐个去讲。好在现已有联系方式，今后再说也方便了。这11人是我下一步讲真相的对象目标。对于工友聚会中唯一的那个暂未退队也未接真相资料的人，以及这次学友聚会的那三名未做三退的外地同学，这三人因受邪党无神论毒害较深，是尚未明真相的既得利益者，就按师尊的教诲把慈悲留给他们，同时发正念帮他们清除干扰他们明真相得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四人以后再有得救的机会。每个明真相的世人都是活传媒，正念加持他们把所听到的真相福音和得到这些救命的宝贵真相资料再传给家人、亲朋好友和更多的有缘人，让真相广传，一传十，传百，以一当十，当百，千万。感谢师父，让弟子们整体圆融配合，在以强大的合力救度众生的同时，还给弟子慈悲安排提高心性的好机会，能够从中修自己。而当弟子们按照师尊的教诲修好自己的同时，又能更好地证实大法，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做师父的弟子最幸福。讲真相救众生无比神圣，这两项聚会救人的效果比较好，这是众同修齐心合力完善互补，证实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圆融师尊所要的一次难得机遇。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赐予弟子和众生所有的一切，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呵护。
在服装生意中修仙，顾客来退裙子，前一天刚买的，只是吊牌剪了。因为作为修炼人，根本不想与常人引起什么尖锐的矛盾与争斗。顾客本意是220元的裙子，退给他200元就行了。我并不想占这一点便宜，所以全额退款给他。他刚走，我就发现裙子前胸刮坏了，显然是他昨天穿走后不小心刮坏的。心想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检查，可是该怎么办呢？通常我们这样的零售个体进货后发现有残次品，都是直接返回上一级批发商调货，这是无可非议无可厚非的。本来我也想这样做的，返回这条裙子给上级批发商，只是损失来回共计13元的快递费，就可以换回完好的一条裙子。可是想到这样做，心里又难受又别扭，利益心与正念冲突着。当初进货时这裙子是好的，并不是残次品，现在却因我的利益心而把我的损失让上级批发商买单。正如师父讲的，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转法轮。是啊，我是大法弟子，这是不符合法的，可我却试图想逃避并掩盖这颗利益心。我想像其他常人一样，轻轻松松地把这裙子返货，而使自己不受到任何损失。可是我是大法弟子，法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师父还讲， 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转法轮。如果我把裙子返货，就是把我该承担的利益损失转嫁给了上级批发商，而上级批发商也会为了减少损失自己承担运费，把裙子返回厂家，而厂家会扔做库存任何损失或重新改装残损的裙子，再重新投入销售环节，而这些人力物力成本的损失却都是我造成的。师父让我们去掉为私为我，成为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我怎能做这样损人利己的事呢？我准备明告其他顾客此裙子的瑕疵，并做赔钱处理，不再返货，心已定，难受的感觉消失了，心变得坦荡而自在。
假钱变真钱的故事，作者大陆弟子明月。我打工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店里进来了一个厂家送货员，我在外面收拾卫生，另一个店员在柜台里打理业务，同时接待那个厂家送货员。可是下班时发现收了一张100元的假钱，老板回来后，另一个店员跟老板说，这期间没有别人来，假钱很可能是送货员混在里面的。老板是个急性人，脾气暴，马上给送货的小伙子打电话说，这张假钱是不是你的？你为什么拿假钱来糊弄我？小伙子很干脆地说，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老板说，你不承认，以后你的产品我不要了，你别来送货了。一时间，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越闹越僵。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想，当时屋里还有别人买货，谁也没注意，别冤枉了小伙子。再说，如果老板真的不要小伙子的货了，这人饭碗不砸了吗？找份工作不容易的。于是我跟老板说，咱别冤枉了人家，这钱我垫上，别难为他了。我想这事出在我班上，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拿出100元放在柜台上就下班走了。第二天老板气消了，说啥不要我这钱，非得把钱给我不可。我也不能要啊，在我班上出这事，我不能让老板受损失。老板见推迟不过，没办法，就把一真一假的两张钱放在柜台的抽屉里。几天后，我的一个同事来店里看我，我俩说着话就说到假钱事上了。同事说，我还没有见过假钱是什么样呢，拿来我看看。于是我从抽屉里拿出一真一假的两张票子，同事用手摸了摸说，没啥区别呀。于是就用验钞机检验。我说，验啥，都验过好几遍了，有一张是假的。没想到同事用验钞机过了几遍以后，显示都是真钱。我赶忙打电话告诉老板，老板不信，马上回来了，亲自用验钞机检验，结果都是真钱。老板说，是不是我把这张假钱放错地方了呢？不能啊，我就放在这抽屉里啊。于是他把保险柜里的钱都拿了出来，用验钞机全过了一遍，结果都是真钱。当时他和那个店员都愣住了，嘴里不停地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我心里明白，修大法的人只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遇事为别人着想，就会出现想不到的奇迹。当时我给老板100元钱的时候，心想， 老板别为了这100元钱把小伙子饭碗弄没了。这也是我的慈悲心符合了法，大法就显现出神迹来。
买香可得好好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没注意香的问题，这次去市场买香才发现这里面有不二法门的问题。现在市场上香的品种非常多，包装盒带上面的名字、品牌、注释、商标、图案、说明等也五花八门，什么仙家必用、求财必来、有求必应、菩萨香、观音香、祝佛保佑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只看其质量、价格、数量、粗细、烟大小等等就买，还真容易上了旧势力的当。因为旧势力在香的包装上面通过这些文字图案定义了这些香的用途和它背后的内涵，当然这香的背后就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而旧势力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等着你呢。你不小心买了用了，就等于你承认了他的这个定义了，尽管是无意的，那也是承认，那就容易把他背后的这些东西招来，而被旧势力以不二法门为借口迫害到，那可是个大事啊。我在选择香的过程中突然认识到这个问题，心中感恩师父及时救我，谨慎地选择了一种香，包装上面的文字除了商标、香名、厂名、地址外，其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些商标、香名、厂名、地址的文字内容也是干干净净，绝不涉及不二法门的问题，而且连可能通过谐音、隐身等产生的奇异的问题都没有。回家后又赶忙查看原有的香的包装，才发现其说明里竟然也有有求必应的字样。我赶紧将这个香的包装连同剩的半盒香一起扔了。这个旧势力可真的是无孔不入，在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事上都设圈套，算计大法弟子，连买根香都可能让你招来麻烦。修炼可真的是无小事啊。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家庭中实修的美好与幸福。作者：北京大法弟子修善。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年的5月13号，我们迎来了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在这寰宇同庆的日子里，我衷心的祝愿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祝愿每一位真修弟子在自己精进的路上勇猛精进。2014年的新年，在家人的帮助下，我得法了。得法后，自己身体上和周围环境中出现的各种神奇事情，在这里就不说了。这次想和大家交流的是我自己在婚后磕磕绊绊走过来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不足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扩大容量。2016年，我跟丈夫相识不到半年，确立恋爱关系两个月后就结婚了。常人看起来，我们像是现代人一时冲动玩闪婚，其实不然，我跟丈夫同修是出于对大法的坚信，顺其自然地接受了这场安排。由于彼此了解时间短，我们在婚后的生活中碰到很多问题。丈夫人很厚道，性格偏于内向，独生子，脾气不是很好，从小到大都在父母身边，而我性格外向，爱说爱笑， 脾气也不小，十多年都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独立生活。这两种不同的性格发生过多次的碰撞。新婚不久，我就总是因为他很多生活习惯不好，做事上这也不好，那也不会，而和他吵架。心想，这可真是一个被父母宠大的孩子啊，啥都不会。我就很生气，两个人总是大吵。后来我怀孕了，他再也不敢跟我吵了。我一生气，他就忍着。其实他也很生气，有时看他气得脸都扭曲了，有时很无奈痛苦地反复说，你说我什么不好，我改，我都改，但你不要生气。但是在我眼里，看他毛病真的太多了，往往是他这个还没改过来，我又因为那个生气，搞得他头昏脑胀，手忙脚乱，有时气得他捏肝撕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变了，无论我怎么说他的各种毛病，我怎么生气，他都是乐呵呵地说，好，知道了，我改。我懵了，就问他，你怎么了？怎么不跟我吵架？怎么不生气了？他说，假如我以前的心胸像个杯子一样，那么今天我就把它换成一口缸。我们终于平静下来交流了。丈夫同修说，你从小就有父母教你做这做那的，家里家外什么都会，我不能跟你比，我是被我妈宠大的，啥也不会干。我的问题你好好指出来，我都会改的，但是我毛病太多了，改过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得给我时间，给我机会。我一下子发现了自己身上存在可怕的党文化因素，一味的指责别人，只看别人的缺点，不看优点，要求别人把多年的生活习惯顷刻之间全部改掉，改成我认为对的生活习惯，这是多可怕的做事极端，自私自我，自己看不上他这个，看不上他那个，这又是多可怕的妒忌心。我隔三差五地跟他吵架，他还这么包容我，我却还在计较他的不良生活习惯，我这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小心眼啊！如此心胸狭窄，我怎么去包容自己世界的无量众生呢？一味地要求别人，而不看自己，好像自己很完美似的，我这不是在修魔道吗？自己修了这几年，怎么就没发现这些问题呢？在我向内找的这一刻，丈夫同修双手合十对我说，谢谢你结婚以来就努力帮我弯心透骨的提高。我羞愧难当，说，你也帮帮我吧。他说，目前还不敢。婆婆脾气也不好，有时候很不讲理，而我就因为婆婆脏，不爱干净，做事马虎，经常生气。婆婆有时候也会稀里糊涂地做一些找茬的事情，我挺着大肚子，不是躲到娘家，就是关着房间的门。丈夫疲于协调婆媳矛盾，弄得很累，之间也有同修帮忙协调，会有一些帮助，但还是不行。有一次吵架时，我秃噜秃噜说了很多，婆婆一句也没说，忍着回了房间。我觉得说得很痛快。事后听丈夫说，婆婆回房间后对他说，我听你的，今天媳妇发脾气没接话茬，我忍了，我听师傅的。说完眼泪就刷刷地流了下来。我一下子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我静下来仔细想想，我这是怎么了？非得让婆婆跟我承认她做错了，嘴上非得争个输赢才痛快，非得把她多年不爱干净的毛病改掉。是这争斗心强制改变别人的党文化，强大的自以为是，把我折腾成这个样子，我还是个修炼人吗？分析完这些问题以后，自己并没有多大改善。这回丈夫同修对我说，你也换个大瓶子吧，不一定要马上变成一口缸。丈夫同修提醒我，我自己改变一点习惯或性格都很难的，而这是个这样生活了60多年的老太太，一下子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和做事方式是不可能的。我的出现本来就让她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再这样吵下去， 会给他增加孤独感，而且几乎出现婆媳矛盾，基本都是一些生活习惯问题。但是我的不依不饶就变成是我的不对了。从修炼上讲，我们不能只帮别人提高，自己不提高啊。白花花的德都给了丈夫和婆婆了啊，自己的业力还没消下去。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才学大法几个月，就对一个我这样的老同修忍，我为什么就不能宽容呢？如果他哪天受不了，觉得修大法的脾气一个比一个大，对大法产生了不好的想法，甚至因我而不修了，算谁的错呢？我们所展现的大法美好，不就成了骗人的吗？网上的同修都在谈自己修炼后婆媳关系变好，家庭和睦，我们怎么就越修吵得越凶呢？假如婆婆就是我世界的一名众生，难道我就不要她了吗？好好找找自己，发现自己心胸狭窄，一味地改变别人，让别人按照我的意思来，自己却不肯改变一丁点儿。遇到矛盾，没有抓住机会向内找，去提升自己，而是一味地向外看，错失一次次的机会。当我想明白这些以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去向婆婆道歉，这是我第一次跟她道歉。后来我也经常关心她，但实践证明，我确实只是换了个大瓶子，而没有换回来一口缸。二，修去怨恨心。在跟婆婆的几次争吵中，婆婆觉得我很厉害，也尽量让着我，而我不知为何，每次吵架都会生起莫名的怨恨，吵完了又觉得自己不对，就去跟她道歉，但是事后还会持续怨恨一两个月以上，时间长了，想起来还是怨恨。这种情绪在我修炼前就有，导致我经常生病，修炼后病是没有了，但是怨恨似乎没有多少改观。婆婆是个很单纯的人，我发现她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吵架了，事后很快就好了，乐呵呵的，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就很奇怪，她怎么变得那么快？后来自己看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后，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心里总有强烈的恨，原来是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发正念清理，这个怨恨渐渐的越来越弱。有一次，我跟丈夫争执起来，丈夫一改平时的忍气吞声修自己，指出了我一大堆问题。我一想到是个机会，应该修自己，就忍着没有说话。等他指责完了，我就坐在床上大哭起来。丈夫看我哭了，就说了一些木讷的话，我就一直哭。婆婆听我哭了，走进屋来搂着我说，好媳妇儿，多好的媳妇儿啊，别哭了，我替你揍她。这都是后世遗传她爸的，连媳妇儿都不会哄。虽然是两句常人话，我却觉得内心一暖，之前跟婆婆的争执，一切都仿佛发生在上个世纪。现在我在和别人发生矛盾，虽然也会有让我不愉快的，但我却极少能生出怨恨心来。三，为对方考虑，圆融家庭。记得有次，我又和婆婆发生矛盾，我道歉完了，婆婆竟然掉眼泪，对我和丈夫说，媳妇儿人挺好的，没得说，但是这脾气我实在是受不了。你说修大法会改变，我是没看到你改了多少脾气，我这心脏不好，每次吵架都给我气得浑身发软，上不来气，要气死也算了，你说这也不死，还在这里招人生气，我还是走吧。我赶紧拦着他，心想人家母子本来生活得很好，我这一来，老太太就被气得出了门，我连基本的做人都没做好，更别提修大法了。她一个老太太，这一辈子身边不是父母就是丈夫儿子，眼睛又不好使，到最后却因为我的到来承受这样的痛苦，我才意识这都是党文化争斗心导致的恶果。我下定决心改掉党文化和争斗心，约束自己。现在婆婆依旧是锅碗瓢盆洗不干净， 饭菜里也经常是他的头发。我意识到是去我的心，我再也没有那种嫌脏的感觉了，反倒觉得他挺可怜的，眼睛不好使，东西也看不清楚，自己吃到自己的头发都不知道。一次，我对他说，看那椅子上都是菜汤，他赶紧拿抹布使劲擦，擦的却不是脏的地方。我顿时心生慈悲，心想，他眼睛根本就看不见，我说一句还做得那么认真。我赶紧说，我来吧，你看不见脏在哪里？他还低头仔细地找。我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婆婆一直爱如珍宝，经常帮我看孩子，给我节省下练功时间，还对丈夫说，孩子吃夜奶，他休息不好，白天我就多照看着，还逢人就说，我媳妇儿心疼我，从不让我擦地，都她一个人干，勤快着呢。她已经了解我的饮食习惯，总是抢着做饭，做我爱吃的菜，有剩饭菜就自己吃，不让我吃，说是我喂奶就不要吃剩的了。丈夫看到我跟婆婆有争执，回到了互相体贴，很是欣慰。但我知道，这一切也都是有她经常帮我们协调的辛苦。每天晚上我抱上孩子，我们一起学法，终于我们回到了刚结婚时的那个状态，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起学法，共同精进。今天上午我抱上孩子去看孩子的太爷，跟他分享我们家虽然跟别的家庭一样也有争吵，但是因为修大法，我们互相谦让，换位思考，为对方考虑，修自己，不但没有产生隔阂，还带来了家庭的和睦。老人家欣慰地说，我就担心婆媳处不好，所以我三个儿子结婚，我就都让他们出去单过了。当初你们结婚，我跟你叔就担心你们的婆媳问题处不好，现在看来弄得不赖啊。保姆不明白我们弄个孩子还有时间看书练功，我告诉他，我们没有要求一定要每天看多少书，练多少功，自己安排时间，我们只是把别人跳广场舞的时间拿来练功，别人看电视的时间拿来学法。我婆婆很爱学法，说是学完身心舒坦。保姆听了表示，看来法轮功也很不错啊，没有那么多要求，你们还挺好。我迟迟都不肯拿起笔来写，是因为自己在家庭圆融上没有做好。由于有次吵架，我到爷爷那儿去说我和婆婆吵架的事，爷爷以为我们婆媳已经不知多大积怨了。这次我把全家人修大法的美好传达过去之后，爷爷也终于欣慰地笑了。这次写稿一直没有时间，白天要看孩子，只能等孩子睡着了，我赶紧写下来。再次，我想告诉同修，也告诉世人，修炼中的人会有吵架，会有矛盾，但是人怎么能没有错呢？因为修炼，这最终都不会是矛盾，只能是美好与幸福。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神传文化，西游小聚，枝头转东玄奘回，莫非明明有安排。作者粤语。西游记中的唐僧是没有神通的，虽然他曾是如来的弟子，一入红尘也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但他在取经之前许的一桩愿却实现了。取经前许愿，枝头向东即回，玄奘一回弘福寺里，那本寺多僧与几个徒弟早闻取经之事，都来相见。因问发誓愿上西天是否，玄奘道是实。他徒弟道，师父啊，常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玄奘道，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又道，徒弟们，我去之后或三两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不然断不回移。 众徒将此言切切而记。第十二回，玄奘秉承见大会，观音显像化金蝉。二，我如所愿，玄奘回。当日天晚，谢恩宴散，太宗回宫，多官回宅，唐僧等归于弘福寺，只见四僧磕头迎接，方进山门，众僧报道：师父，这枝头儿今早俱忽然向东，我们记得师父之言，遂出城迎接，果然到了。长老喜之不生，遂入方丈。此时八戒也不嚷茶饭，也不弄宣头，行者沙僧个个稳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静，当晚睡了。第一百回，径回东土，武圣成真。在其他的有关玄奘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而且似乎玄奘的能力也是非常大的，修炼人不管怎么样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能力的，只不过有人意识不到而已。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